弟兄姊妹早安。昨天主日教会弟兄姊妹啊，在回顾圣道在我心所讲的《使徒行传》前边的内容啊，我个人在总结的时候啊，也特别提醒，就是啊，《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拓展，神国的拓展，新时代新教会在圣灵大能明证下，特别显出这种能力。超自然与自然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那今天我们教会在拓展神国的时候啊，我们这种超自然的圣灵大能的明证方面显然是非常的缺乏。当然我们区分了在使徒行传那一个时期，使徒们是借着神迹表明有耶稣授权，是主耶稣施工的延续，表明呢是神国的彰显，也特别表明新时代的来临和教会的创立。这一些神迹的功用今天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教会在拓展的时候，难道仅仅靠说话靠演讲吗？难道仅仅靠策略靠运动吗？难道仅仅靠个人布道吗？不，正如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先知对着枯骨来说话。枯骨呢，有筋、有皮、有肉，但是不代表他就成了精兵，不代表他就真的活了，必须得有圣灵的风吹在他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话，可以去做，但是必须得有圣灵在其上运行，也显出圣灵大能的名证。所以卓玛天牧师解释为说，我们必须得有货真价实的有圣灵大能的讲道。因此教会中的正常状态是复兴状态，因为你没有圣灵也无所谓真正让人更新和改变。因此初期教会时候，他可以让那么多祭司进入教会，以至于教会需要把房子给卖了，弟兄姊妹来供养他们。但是今天我们很难有这种圣灵大能的明证，所以卓玛天牧师就说，复兴是教会的正常状态，而不复兴是反常状态。那因此要有这种圣灵的圣洁的大能在我们中间运行才行。正如上帝使用怀特菲对80000人讲道，他们听了就会泪流满面，仿佛听到雷霆万钧之势。那今天我们是非常缺少这样圣灵大能的明证，所以我们需要迫切祷告。而且呢，我们在前半段《使徒行传》中可以看到，上帝的确是借着使徒们来确认教会的成立，和他们所讲的是从上帝来的信息，从主耶稣来的信息，我们称之为使徒的教训。使徒跟主耶稣是根基，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做出突破的，我们看见并不只是使徒，甚至使徒们往往落后一步。所以我们看见上帝使用执事，上帝使用传福音的，上帝使用平信徒，他们因着逼迫来临把福音就传开。因此最终我们看见是圣灵的大能使用看来会失败和微不足道的人来拓展神的国度。这实在是让我们深深感恩，一个永不失败的神使用会失败的人来执行他永不失败的计划，好让我们这些软弱会失败的人能参与到这伟大的神国的施工中。所以就给了我们信心、勇气、力量。今天我们来继续灵修《使徒行传》第16章。这一章呢，是保罗开始第二次宣教旅行，他跟希拉同工，希拉呢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 所以他们的合一同工是美好见证。当然本来他不想带马可，所以后来巴拿巴带了马可，他们呢也是友好的分开。再后来呢，保罗又重新接纳马可，认为他是他得力的同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保罗还是非常注意怎么样使用年轻同工跟他一起。所以当他特别看到提摩太的时候，就很着力的栽培他。而提摩太呢，因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保罗呢要带着他常常向会堂去讲道，因此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这样的行割礼是因为保罗敏感于文化的需要和宣教的需要，他是非常注重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正如戴德生他们来到中国，可以穿中国人的衣服，戴中国人的长辫子。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中国的文化圈里边，我们肯定需要来向中国人做中国人，当然不是接受中国人那些错误的理念而已。因此他们靠着神的恩典，有得力的同工，有圣灵的大能，同时呢他们还有合一教会的决议，也就是十五章的决议，在这里派上大用场。他们到各个教会去来宣读教导，使各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保罗呢，他计划是要在亚洲这一带，在亚细亚讲道，因此他经过弗吕加、加勒泰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呢想往亚洲的比推尼去，但是主耶稣的灵却不许。主耶稣的灵到底怎么样不许他们？我想呢是有上帝对保罗超自然的带领，保罗的灵里也非常敏感，他能够知道耶稣的灵如何不许他们。结果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就往马其顿去，以为这是神召这一行人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是上帝超自然的引导。对保罗有一个特别的异象，你注意在这里很清楚说是异象，因此呢我们不要直接把它解释成就是保罗做了一个梦而已。保罗很清楚这是上帝给他的意象，而这个马其顿人也说得非常明白，因此保罗他理性也断定这是上帝明确的引导。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今天怎么引导我们呢？我们相信说上帝有可能会给人一些很超自然的带领，同时呢我们也相信上帝也会给人一些看似普通的护理，使我们明白他的意思。那不管是超自然的意象和引导，还是看似自然的引导，我们都明白一个关键点，正如唐崇荣牧师所说的，到底是上帝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这是关键点。保罗的意思是要在亚洲进行他的第二次宣教之旅，但是上帝的意思是他要到欧洲。这一个改变决定了基督教会2000年的历史走向，而且我们回头来看充满着智慧跟大能。因为呢有人说，如果基督教往亚洲方向走的话，基督教很可能成为神秘主义的体验型的宗教，而很难真正的像在西方文化圈所带来的震动世界的影响力。因为呢整个西方文化圈，西罗的文化圈 还是比较强调理性，还是比较强调整体的世界观的塑造，强调真理命题的层面。那不管是怎样的一个走向，我们看见关键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在这里清清楚楚的来知道了神的意思，他放下自己的意思去顺从神的意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在拓展你的国还是拓展神的国呢？上帝的灵有没有让你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为了神的旨意而敏感于他的带领？你放心，只要你肯成为一个为主行动的人，神一定会引导你，他有各种诸般的方法。但关键就是，假如说你一动不动，任何方向走哪条路都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活在神面前，与神有活的关系，愿意我的动机心态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我，我们一定会知道神引导我们，正如引导保罗一样。因此果然保罗他们就到了腓立比，他们到了腓立比也不是乱闯到了欧洲，而是呢在那边特别有计划，然后去寻找犹太会堂或者寻找祷告的地方。我们知道犹太人啊，要组建会堂的话必须得有十个家庭，那因此如果家庭不够的话，他们呢就可以一起来祷告。因此他们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而在这个祷告的地方并不是这个只是犹太人的参与啊，我们就看见是一个外邦人的模仿犹太人那样的聚会的地方，然后也愿意来研读圣经，因为在各个地方都在有追求圣经和研读律法的热潮。在这个时候保罗就讲到呢，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从亚洲那边来的，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后来就信主了，他和他一家都领了洗。因此我们相信这一家里边也一定有孩子们，然后呢也是一个圣约家庭被接纳。后来呢他们就邀请保罗到家里去住，结果保罗他们在腓立比的时候有了很好的住的地方，他们也大力宣讲。结果呢有一个使女被鬼附着，天天高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有人说这一个使女讲的对啊，为什么保罗特别反感呢？这就是因为他背后的灵不对，还有呢就是他这样尖声高叫，动作怪异，见证也不好。因此保罗就转身对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使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了，便揪住保罗希拉，拉他们到市上见首领，又见官长，说啊，这些人原是犹太人，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看到了吧，这就是那些高调的爱国主义的来历，骨子里边是赚钱得利，但是打的名号却是爱罗马。结果众人就一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有人说保罗这个时候干嘛不亮开他的公民身份，其实大家想一下，当时已经是暴乱了，如此喧嚷，他们无论说什么话都没用啊。因此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混乱，有时候有逼迫，有时候甚至会被痛揍，甚至呢会被人打死这样的情况。后来呢保罗他们就被关到内监，两脚上了木狗。但是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请你注意，在这个地方保罗希拉祷告唱诗，明确的就是唱颂词，而主耶稣跟门徒唱诗也是唱颂词。因此诗章颂词的颂词，我们相信对主耶稣保罗 100%都是指诗篇。他们在那黑暗的夜里，在疼痛之中，竟然高声的歌唱诗篇，众囚犯侧耳而听，而且呢，就有了超自然的地震，狱卒非常害怕。这个时候，保罗就趁机把道讲给他们，他们呢也受洗信主，而且呢，你注意，是他全家的人听到，而且呢，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受洗，因此禁足领他们到自己家，给他们摆上饭。这一个禁足也实在是很有信心啊，他竟然把囚犯领到自己家里，给他们款待。结果呢，到了天亮，官长说要释放他们，保罗不干，为什么？因为他要为主做见证，也要寻求公义，也要告诉这个官长，以后呢，这个不能这个取代基督徒，而且呢，保罗跟他们的交接也表明说，以后他们可以在这里和平的传讲福音。所以他们出了监，往吕底亚家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就走了。这实在是在纷纷扰扰中有圣灵大能的明证和引导，所以求神带领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读《使徒行传》16章，也求你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感动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起来与你同工，在患难中仍然高声歌唱诗篇，有喜乐和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